我们知道正统教会在解经的方法都是 historical and grammatical， 就是历史性的、文法性的解经。啊，历史性的解经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圣经到底它写的时候，它这个背景是什么？啊，它当时候啊，这个历史背景，啊，当时候读者的啊面对的处境是什么？啊，第二个方面 ，grammatical 就是语法方面，啊，文法方面，啊，所以我们要啊一经解经啊，从整个的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框架，啊，从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个三一的框架，啊，这两大框架啊是最最重要的框架。我们再次重申一下，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三一框架。啊，第二个，整个世界历史创造救赎与成全。或者说昔在、今在、永在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框架啊。第三个方面，那解读启示录啊，那我们就确确实实晓得，这是写给亚细亚啊七个教会的书信啊。这七个教会不是指七个时代啊，也不是指啊这七个教会就涵盖一切了啊，当然具有代表性啊。接下来我们就会分享。每一封书信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七封书信历史的序幕应该是第二个部分历史的序幕。第一个部分我们就看到圣约的序言序言当然是上帝以及他的启示。第二个历史拉开序幕了。历史怎么拉开序幕啊？历史拉开序幕两大要素，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是世界。第三个是人大家牢牢记住三点：上帝、世界、人。为什么这样讲呢？创世纪就是这样，起初神创造天地，先别讲人，先讲世界然后上帝创造花草树木飞鸟走兽、日月星辰然后第六天的时候人才这个登场所以启示录上讲到666也是六个是指人但是不管是指什么人这个历史的场景上帝、世界和人所以说没有上帝我们就无法认识人没有世界那人在哪儿定位没法定位人的定位就在这个天地之间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定位就是人只要是神人关系就好，这个是重要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个神人关系是重要，但是这个神人关系从来不是抽象的从来不是空空的。这神人关系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在时间和空间中什么展开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世界不能够离开历史来看待神人什么关系。在第二章第三章我就甚至可以讲第二章第三章其实就是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的核心的部分。也是显明的部分也是他们都是能够到底是我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存在什么问题到底应当你们怎么面对所以说写给亚细亚的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是实实在在的然后我们看到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天上的敬拜这个历史的审判历史的结局这就比较宏观的方面了所以说在第二个部分写给亚细亚的是七个教会的书信就比较具体的比较实在的展现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讲亚细亚这七个教会他明白这七封信他就抓住了主要的内容当然这封七封信有更深的展开更宏观的场景是在第四章然后慢慢涉及到周围的历史性的事件甚至涉及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旨意和审判，那是比较宏观的方面。但是直接关涉到亚细亚七个教会的，那就是这七封书信所以我想我们明白这七封书信，然后从这七封书信在不是在历史的时代上，也不是在教会的时期上， 是在教会面对的共同问题上，还是都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啊。我们就看到这七个教会啊，第一个教会啊是以弗所教会啊，这个教会忠心啊，但是啊缺乏爱心啊，缺乏爱心，或者是爱心渐渐啊冷淡。那忠心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啊，参加教会了，奉献了啊，主日学了啊，各个方面我们好像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啊，但是我们有没有那种啊 love， 特别是 first love 啊，特别是当初我们信主的那种爱情啊，那种热心，哎，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啊，施美拿教会啊，施美拿教会就是啊，经受严厉试炼或者严厉的政治迫害的一个啊教会啊，在这个教会中啊，要注意什么啊？第三个是别加摩教会啊，别加摩教会在真理上有妥协啊，推亚推拉教会在异端上啊被污染啊，这个教训上有一些偏颇啊，撒迪教会啊，就是按明你是死的，其实你是啊，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什么？按死的。当然有没有完全死了呢？也没有完全死啊。如果这个教会完全死了，那耶稣就不给他写信了，金灯台就拿走了啊。然后菲拉铁菲教会啊，是一个兄弟之爱的教会啊，劳迪亚教会啊，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七个教会啊，我们怎么讲呢？都有三个要点啊。第一是真教会啊，如果是假教会的话，那耶稣就不管了，那就拆毁了就算了啊。真教会，第二个，真教会都是有问题的教会。现在说真教会就没有问题了，真教会是真有问题的啊，真的基督徒是真的啊，面对挣扎和挑战的啊，是真有问题的教会啊。第三个，真教会是有啊，真的上帝、真的耶稣同在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就写着，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啊，所以说真教会啊，有问题的教会啊，但是仍然有主的同在的什么哎教会。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今天我们就看啊两个教会，我们就啊大概我们到这个还有三十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提了两个问题啊，大家有些问题也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所以我们看到啊，以弗所教会啊，忠心但缺乏爱心的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啊。”当然，我们看看这个书信的结构。这七个书信呢，啊，叫这个 epistle 或者 letter formula 啊，是写信的框架。啊，收信人是谁？第二个，写信者的自我介绍。啊，第三个啊，这个写信者，哎，我知道什么什么情况。啊，第四个就面对问题啊，提出提醒了、劝勉了、责备了、认可了，啊，第五个方面啊，就提出吩咐和允许，哎，凡有耳的啊，就都应当听；得胜的啊，我要赐给他冠冕啊，我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啊，所以啊，共同的吩咐就是啊，悔改与什么哎得胜。今天呢，我们教会常常讲悔改。啊，但是不光要悔改，还要什么？哎，得胜啊！大家共同体会啊，这五点。好，我们就啊看这两封书信。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啊使者，那就是教会的啊接受书信的对象。使者呢，啊，一个是指向天使，啊，第二个啊也是指向啊教会的代表，啊，或者是教会的治理者。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学习旧约圣经，先知啊，耶和华的仆人，啊，上帝的使者，啊，主的话语的出口，啊，先见啊，所以说啊，上帝的使者，但是为什么说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呢？啊，这就是说，啊，这个使者，啊，他确确实实在教，不光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仆人，啊，他也是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什么哎代表。然后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啊，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啊，这就是这个写信者自我介绍啊，耶稣啊给教会写信，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 啊，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也曾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啊，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啊，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啊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啊赐给他吃。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啊看这五个要点。第一个，我们看到收信人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以弗所教会我们就知道在今天啊希腊啊爱琴海啊，这个是一个美丽富有的海港城市。啊，它有一条河从山丘流下，啊，经常淤塞港口，啊，需要什么来疏通？啊，大家理解这个背景也好，啊，这个海港不管怎么兴盛、怎么发达、怎么繁荣、怎么美丽，啊，如果这个河，啊，不及时清理，那就会把港口堵塞，然后这个海港就什么废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管这个历史背景有什么语义呢，啊，是我们联想到以弗所教会，啊，包括今天我们教会，啊，不管我们怎么上帝祝福兴盛发达美丽，那我们还是要时常清理，啊，时常面对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啊，否则这些问题累积起来呀，啊，就会把海港给堵死，啊，这样一个美丽的海港，啊，就变成了一个死港。啊，就像香港，啊，求神怜悯香港，啊，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啊，国际金融城市，啊，也是一个出版中心。你知道现在，我不敢说还是不是金融中心，现在香港基本上没有自由出版了，啊，都不敢出，宗教的书也不敢出了，政治的书也不敢出了，啊，当然还是能够出一部分，基本上来讲，啊，香港啊很危险，啊，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以弗所这个海港，啊，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啊，基督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手拿七星啊，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行走，啊，七星当然是只代表啊教会的啊使者，啊，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啊，七个金灯台灯台就代表教会，啊，代表上帝赐给教会的真理，啊，赐给教会的啊膏油，啊，我们不光要有灯台，啊，要有灯，还要有什么啊膏油，啊，所以说这个。啊，唐崇荣牧师有一次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还有的教会呢，有灯台，灯台挺漂亮，有架子，有框架，啊，但是没有灯油，更是没有火。有的教会呢，有火，另一派教会有火，野火，啊，不知道烧什么油，啊，不知道在哪里放火，到处放火，不在灯台里点火。啊，到处乱放火，还是放野火，所以有灯台，还要有油，啊，还要有点燃，啊，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啊，求上帝，啊，赐给灯台，赐给灯油，啊，点燃我们的烈火，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啊比喻。好，然后我们再看，耶稣这样讲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劳碌，啊，忍耐。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啊，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我们缺乏知己啊，啊，牧师啊，长老啊，啊，弟兄姊妹服侍越多，越容易忙碌啊，越容易孤独啊，越容易啊，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那你怎么办呢？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啊，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知音，啊，最好的朋友。所以你看，耶稣反复讲，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所以说教会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耶稣知道。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劳碌，啊，我们的忍耐，啊，我们的一切摆上，如果你不知道，耶稣知道， 如果你不是从耶稣的指导中得安慰，那你就会感到孤独，感到凄凉，感到寂寞，感到冤屈啊，感到不热闹。所以说我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然后我们看到说，你也曾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啊，看出他们是什么，哎，假的来。那弟兄姊妹，啊，有真的就有什么，哎，假的。啊，所以这个耶稣就特别讲有假使徒。啊，但是你知道，真的也可能被人称为是假的。啊，我们就知道学习哥林多啊前书、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使徒保罗当然是真使徒啊，啊，但是你要知道，使徒保罗也被人攻击为什么假使徒，啊，所以说你假的一定是假的，啊，但是假的往往以假乱真，啊，真的呢，也有时被人称为什么，假的啊，所以《红楼梦》里面讲，啊，这个假作真实，真以假，有谓无处。有还无，啊，这个世界上啊，啊，如果不是上帝知道啊，不是上帝保守，人真的是真假什么难辨的。好，我们再看，责备与认可，然后说，然而有一件事，啊，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把基督的爱心啊离弃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非常的啊复兴。啊，你就看到在哥林多啊，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20章，啊，记载了哥林多教会的复兴，啊，很多人立起偶像，啊，把一些这个啊偶像崇拜的书啊都烧了，啊，就像我当初信主一样，啊，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宗教迷，啊，气功、瑜伽、啊佛教、啊道教。啊，特别是印度教和佛教气功的书，我都是也是很多，啊，然后这个啊，这个信主了，还要把这些书烧掉，哇，我烧了一下午五六个小时，啊，不晓得那个，我那时候这个买的一些书啊，都是从台湾买的，啊，从这个大陆买的，都是精装的，啊，因为那时候做律师啊，多少还有点买书的钱，也喜欢买。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是真的是很有啊，很有热情。那现在一想，哎呦，那些书这个从宗教比较的角度讲，还可以研究研究啊，啊，最起码知道异端邪说。但是上帝的旨意是好的啊，上帝就让说，哎，把那些书都烧了，啊，所以那时我就读圣经啊，没别的书读了，别的书都给烧了，读圣经，哇，很快啊，读破一本圣经。再读不换一本，啊，不晓得把圣经读多少遍，很多方面都背诵，啊，那时候真的是为主发热心，啊，所以我现在想想，啊，也是要有认罪悔改呀，啊。我们那个 first love， 啊，我们常常那个说不忘初心，不忘初爱，啊，所以我们这个，总是要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以弗所教会。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有2到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啊，然后保罗告别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个场景，啊，大家都跪下来，啊，为保罗送行，为保罗祷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哇，几十个男人，啊，或者几百人、上百人都跪在那里为保罗祷告，啊，保罗流泪来劝告他们，啊，真的是非常真诚，啊，非常感人。啊，非常如圣灵的火焰，啊，那是以弗所教会的，啊，然后我们再看，说热忱之后就开始冷淡，啊，正如以弗所港口逐渐被淤泥堵塞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那我们啊很多方面也是这样，啊，一个啊教会来一个新牧师，啊，或者是一个稍稍比较有恩赐的牧师到教会里来，啊，就能够给教会带来一定的新鲜的火焰反转。啊，但是，啊，这个2年、3年、4年、5年过去啊，就不容易，啊，这也是常常出现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靠已有的恩赐，啊，不能够靠过去做的事情，啊，我们总要求主不断的加添灯油，啊，不管是牧师也好，啊，不管是弟兄姊妹也好，啊，要不断的求主啊复兴我们，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还讲了一句话说。说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啊，就是你恨恶啊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尼格拉伊党人。底下还提到啊，我们学习教会历史就知道，教会前300年有一个殊死的征战，这个殊死的征战不是犹太教的，这个殊死的征战也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上的逼迫的，这个殊死的征战是诺斯底异端啊，诺斯底 Gnostic 啊，就是指我们现在翻成灵智主义啊，他们就强调你得到某种属灵的知识啊，你就得救了啊，就像现在我们这个啊中国人讲啊，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啊，中国人讲德先生在先生啊，很多人说啊，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啊，民主救国啊，他们就是啊用人的知识和力量啊来获得拯救啊，这叫诺斯底主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马克思主义是诺斯底主义的啊，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是诺斯底主义的，就是高举人的知识，高举奥秘的知识。所以教会前300年与这个诺斯底主义啊是殊死什么来征战的啊。有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他就讲，他说这个啊正逼迫杀死千千啊，异端杀死万万啊，这个保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个牧师就讲说逼迫杀死千千和异端杀死什么万万啊，逼迫戕害的是我们的身体啊，异端玷污的是我们的灵魂。说现在我们这个为玄教啊，我们为这个中国大陆啊、香港、台湾各地的教会祷告的时候啊，现在教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啊？不注重正统教学啊，就给我们给大家分享罗马书一样啊，保罗讲罗马书讲了那么深的道理啊，他要到罗马去宣教啊，他要到马其顿去宣教，他要到西班牙去宣教，那保罗很注重教义的啊。今天教会宣教啊啊，我们就不是那么很注重正统教义了。他宣教宣教，他宣什么呢？他传福音，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啊？那我们就很少人重视这一点啊，请大家思考。所以说，尼格拉党就是早期的啊诺斯底异端，也翻成灵智主义啊。底下我给大家附录了我一些研究的一些方面的文字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看。然后我们再看，那吩咐与应许。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他们会不会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能够吃到，啊，但是啊，不让他们吃，当时是一个禁令，当时是一个试验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要啊得享永远的生命。啊，应当需要遵行上帝的诫命，等待上帝所定的什么时间。另外我们需要查考一些经文啊，这些经文今天教会中我们常常不接受。你看说，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啊，这也是我所什么恨恶的，当然要恨恶他们的行为啊，但是这些啊异端邪说的人本身啊，我们是否也应当恨恶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有一次去洗澡啊，洗澡那时候公共澡堂啊，他就遇到一个诺斯底派的一个异端头子啊，他就抽头就走啊，大家快走啊，不要在这里洗澡了，这一个异端头子在这里洗澡呢啊，如果我们继续和他在一起，也许澡堂塌下来把我们都砸死。哇，你就知道啊，当初那些使徒们他们对这些异端分子也是深恶什么哎痛绝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啊，你请大家翻到啊犹大书，我们去看个犹大书。对，啊，犹大书里面啊，你就看到有些方面啊，是在那个我们看的啊，请约翰二书，我们使徒行传约翰二书， 在约翰二书，我就给大家读约翰二书的第十节，第十节说，凡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什么有份。所以说那些传讲异端邪说的，你千万不要讲啊！我们恨过他的行为，恨过他的教训，但是我们继续爱他这个人，我们继续接待他这个人啊！我们接待他到教会里来不行啊！就像我们知道有一次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有几个摩门教的两个人来啊，坐在我们教会里，那我们聚会完了啊，我想记得当时我们几个长老啊，就把他请到我们办公室啊，我们这是基督教会，你这是摩门教的，你不要到我们这儿来蛊惑人心，下次不要来，现在赶紧走。那他是摩门教的啊，没事没事，我们继续接纳他，感化他，能不能这样呢？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圣经上有教训啊，所以说千千万万我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啊，我们就快快看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诗篇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啊，就是说神上帝啊恨恶罪，不恨恶罪人，这个方面是啊不合乎圣经的啊，请大家翻到啊诗篇第四篇。第四篇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诗篇第五篇了，对不起，诗篇第五篇第五篇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上帝同居上帝不喜欢恶事，上帝也不喜欢恶人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凡流人血弄贵大的都为耶和华所什么憎恶。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就爱神所爱，恨神什么所恨这是一个方面，好吧。好，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教会士美拿教会经受到一些严厉思辨的教会甚至是受在这个受到政治的逼迫和打压的教会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过来的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呢是正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议会的人你看那使徒约翰讲的或者耶稣基督讲的话，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最起码看着若干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他们都是坐过牢的，坐过十几年牢的出来以后传道人家的圣经上名片上就写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什么冠冕，很感人，很感人。然后第十一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然后我们看这个士美拿教会是收信人，这个士美拿离以弗所北边大概35里，也是一个美丽繁荣的城市。这个士美拿呢过去被别的人灭过可能罗马人拯救了他们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忠义罗马和罗马的皇帝忠义罗马的皇帝，他们就盛行帝王崇拜就像今天这个你这个特别的忠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就马伊琍是毛泽东习近平的像到处跑然后我们再看到皇帝崇拜，他发现基督徒崇拜别的上帝就举报党局，然后换取个人的安全保障和经济什么利益这是这个士美拿的情况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复活的，首先的幕后的是指耶稣基督的神性，死过又活的是指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不能讲神性死了，神性永不死的所以有一种异端就叫圣父受死论不是圣父死，是圣子，也不是圣子本身，是圣子取了肉身，他的人性 好，然后我们来看，我知道的事实，我知道你的患难，知道你的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人在患难的时候，人在贫穷的时候，过去我小的时候就记住一个言语，说这个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穷人啊，在大街上谁管你啊？朱门酒肉臭，路有什么？冻死骨。你富发达了，你住在深山老林里去，也车水什么马龙，都来找你啊，都来给你要钱，因为你富嘛。所以说这个又遭遇患难，又贫穷，谁顾念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遭遇打哑的患难贫穷，那格外凄凉。但是圣家讲，哎，我知道你的患难，知道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你在上帝面前是富足的，其实社会上也讲，社会上讲什么呢？哎，这人穷的只剩下钱了，穷的只剩下钱了，这也是很可怜的，然后我们再看，也知道呢，这正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一开始在罗马帝国，犹太基督教呢，是和犹太教是在一起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嘛，使徒们都是犹太人。保罗先到这个犹太会堂去。慢慢慢慢的有分离。这个罗马帝国呢，他承认容忍犹太人。但是就是不容忍基督教。那犹太人就把耶稣基督的教会举报了，你看他们是偶像崇拜的，我们也不承认他。当然另外这个犹太人或者是主宰者犹太教训的你们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得救。大家你翻到使徒行传15章我们就知道这撒旦议会为什么这个耶稣这么讲。在《使徒行传》15章1节，你就看到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所以他们把得救和摩西的规条，特别是隔离联系起来了。所以耶稣说：“这就是撒旦议会的，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基督徒的。”所以耶稣讲的是清清楚楚。今天台湾很多灵恩派教会。大陆很多灵恩派教会我们到耶路撒冷朝圣啊，圣地啊，我们过犹太人的节期啊，这都不是健康的，甚至都不是合乎圣经的，都是野火反火的，然后我们再看，提醒你劝勉，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受苦是痛苦的。但是你在痛苦中你有担心害怕，那就苦上什么加苦了。所以说人在这个世界上生老病死求不得冤憎会爱别离，这是佛教讲的苦海无边，求不得，追求得不到这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喜欢的人没法见面就像我们这个参加课程这个小陆阿姨要回中国大陆看亲人回不去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怎么在痛苦中得喜乐呢？不要停留在痛苦中，要在痛苦中得见神，要在痛苦中思考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这样我们的心胸就开阔了。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上帝常常不给我们拿走苦难，为什么呢？是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功课如果你不在苦难中学习功课，那会有更大的苦难，会有更多的什么苦难这个方面当然我们你就看到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诗篇90篇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用祷告的心来寻求神的旨意诗篇90篇就说我们不要特别刻意的找苦吃 啊，有的人说，哎呀，主啊，让我受苦吧，啊，或者越受苦难越逼迫教会越兴盛，也不要这样讲，啊，大多数人受不了苦难，啊，大多数人一逼迫就卖主卖友了，这是正常情况，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第十篇啊，九十篇啊，九十篇的，啊，这个，啊，第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啊，第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啊，所以说哪怕我们在苦难中啊，我们要祷告，主啊，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主啊，倘若你愿意，求你将这苦悲什么给挪开。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多时候嘛，主啊，你让他受更多苦吧。啊，主啊，你让美国人受更多苦吧。啊，主啊，你让中国人受很多苦吧。这个方面我不是说不能够，绝对不能这样祷告。但是这种祷告啊，一般的还是要慎之什么，哎，又慎的。好，这样我们翻到约翰三书啊，我们看这个使徒约翰啊写的约翰三书啊，三书的第二节啊，第二节这里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使徒约翰没有说啊，我愿你经常得病啊，遭受瘟疫啊，常住医院啊，家破人亡。我们不能，这不是跟，这不能跟人这么祷告的。所以这个大家明白，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受苦啊，我们也甘心乐意啊，但是你祷告，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受苦，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学习，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福，一定要明白，哪怕是苦难，神的心意也是好的啊。在这个方面请大家啊记住。好，所以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啊，叫你们被试炼啊，你们必受患难时日啊，但是在患难中啊，你务要至死忠心。说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的高贵在哪里，我就给大家说挑战，一个人的高贵就在于啊，在苦难中还没有怨言，高贵第一层。第二，在苦难中保持平安更高贵。第三个，在苦难中还有喜乐，这是更高贵，这是三个层次。最低要求，苦难中不要发怨言，怨天尤人啊，你都是你让我倒霉，上帝啊，这叫发怨言的啊。第二个要平安平静啊，要泰然自若啊。第三个啊，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啊，你们为义受苦，应当高兴什么？欢喜啊！但是我们很难高兴欢喜，只有当我们读经祷告思想神的旨意，你才能够高兴什么，哎，欢喜。所以苦难你最起码要有三种高贵的应对，第一，不要发怨言，第二，要平静，第三，要喜乐。这是三个层次啊，请大家啊注意。但是无论如何，你务要至死忠心，就赐给您那生命的冠冕啊。然后我们底下看生命的冠冕是指什么呢啊？第一个啊，生命本身就是冠冕啊，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此处的冠冕是指两个意思啊，请大家思考啊，这个方面我也没有绝对的答案啊。第一个冠冕是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桂冠啊，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金牌啊。第二个是指生命啊，啊，君王的冠冕。那会不会指奥林匹克的桂冠呢？也可能啊。为什么？因为保罗也常常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吗？啊，我们呢要得不能羞坏的冠冕啊。当然保罗是用这个奥林匹克的冠冕做比喻啊，这个地方没有疑问的啊。第二个呢，你看到在诗篇第八篇啊第四到第五节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说弟兄姊妹，哎，我们活着，哎，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冠冕啊。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自由，赐给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使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人，认识自己，爱主爱人，哪怕受苦我们也有冠冕啊。当然中国人讲的就到底了，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那圣经上讲的是，你若得到了全世界，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价值呢？啊，所以说生命本身要珍惜啊。当然，啊， 在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啊，更是什么？哎，冠冕啊，两个含义。然后我们看最后这一段，我圣灵向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指什么呢？啊，第二次的死啊是指将来身体复活。啊，不信主的人啊被这个定罪啊，被抛掷到硫磺火湖中。那虫永不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那是指那种永永远远的与上帝什么隔绝，哎，那叫第二次的死。好，底下我们看到有关的经文啊，往下看啊，我们翻译一下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就讲到，与在头一次复活的有福有圣洁了啊。头一次复活的是指什么啊？是指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上帝使我们什么活过来，这是第一次复活。第二次复活是指我们身体的复活啊。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将来身体复活以后，信主的人，我们完完全全与主同在，得荣耀，而不是像那些不信主的人被定罪，被抛掷在硫磺什么火湖之中。所以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权柄啊。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啊讲的，好吧？啊，接下来啊，我就想我们有两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啊讨论，可以发言啊，当然也可以想到其他问题，也可以问，也可以交流。就说以弗所教会，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啊，包括这个斯梅拿教会，他们面对的问题又是什么？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啊，所以说这些教牧书信啊，啊，和我们今天我们自身教会，我们自身的状况啊，当然和周围的教会，啊，仍然有一定的相关性，好吧？好，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啊，大家有这个体会的啊，有这个对两个问题有感想的，你就可以啊分享，好吧？
哎，牧师，我有个问题啊！
啊，你说这个温阳？
温阳，对，刚才你讲这个身体复活哈、啊，这个怎么理解这个身体复活？比如说我死了，我温阳死了，然后我的身体就是肉体，又咱们以前讲是会腐坏的、腐朽的、腐败的，那不是腐坏的就化为尘土了、嗯。那如果我的肉体身体复活，如果理解的是肉体复活的话，那又他又回来了吗？又成为我现在的以前的我了吗？就是怎么理解这个身体复活？
身体复活呢？就说有的人把复活只想只是精神复活、灵魂复活，
对对对、
啊，却是自由派都倾向这种解释，啊，甚至不信主的人也相信精神不朽，
嗯，
啊，灵魂不朽啊，这种见解、这种神学多之什么又多。但是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啊，根据我们保守派的看法，我信身体什么复活，就说我们虽然我们经历第一次复活了，但是身体像帐篷还会渐渐什么修坏，渐渐修坏，也就是圣经上讲的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所以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然后说上帝又说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哎尘土，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修坏。但是我信身体复活，那将来荣耀的身体啊，最起码是指这几点。第一，是同样的身体。啊，但是同样的身体有没有啊 ？The same body，same body 你觉得很难翻，是同样的身体还是同一身体？
啊，
你要说和过去完全一样也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身体老化修坏，但是将来我们得的身体是不修坏的。但是是不修坏的，但是还是你那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点模糊的。但是我们比较清楚的是，第一，身体复活；第二，复活的身体仍然是我们的身体；但是第三，这个复活的我们的身体虽然仍然是同样的身体，但是和过去在本质上有所什么哎不同，从那个修坏的身体变成了不修坏的身体，好吧？
嗯，啊，谢谢谢谢，对，
嗯。好，关于这个温阳弟兄问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是其他问题？大家看一下。
牧师啊， 三明啊，
小李兄弟好。
我经常在想，这个复活身体，当然我们现在见面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嗯。
但是，就是说，我们很怀念我们小时候或年轻时候的一些朋友。那现在呢？当然，我们见了面，可能都不认识了。
嗯。
所以，当我们以后复活了呢？我们所呈现的是什么样子的灵体 ？OK， 譬如说，我很怀念我失去的4岁的外甥女，我很愿意以后有机会能在天上再见到她。但那个以后，我那个外孙女是还是4岁时候的样子呢？还是？什么时候的样子？
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就说我们是身体复活，相信，我们也相信同一身体复活，啊，但是同一身体复活到底是哪个阶段的身体复活呢？所以说，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来看。啊，我们从耶稣基督的朋友拉撒路出来，啊，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了，那是不是拉撒路就年轻10年呢？啊，耶稣复活的那个身体，是否是他在马槽中的那个身体？马槽中呢也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相信最起码大家都能够这两点上达成共识。那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啊，解开那个蓬袋。那是拉撒路死去时的那个身体复活了。那耶稣复活的身体，那耶稣还让门徒说：“哎，你摸摸我的手，探探我的什么肋旁。”那就是还有一个，还确确实实有枪伤的钉痕的身体。所以说，我们从拉撒路或者从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来看，是他死时的身体什么来复活？所以说，如果我们归纳演绎的话，我们只能够这样讲，啊，所以说我们将来啊身体复活，啊，像我们所爱的亲人啊，有的10几岁去世的，啊，像我妈妈啊，这个89岁去世的，啊，像我爸爸，啊，65岁去世的，那他们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相信的有一点可以保障，能够互相认出来。如果互相都认不出来了，那个身体复活就没有意思了，啊，所以相信能够认出来，但是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身体，啊，从耶稣基督和拉撒路来看，更多是死时的那个身体，啊，但是有的人讲，哎呦，我死时的那个身体的样子最不好看，我千千万万别要复活我那个身体，所以这些方面神会不会连续？神会不会有提前的啊，更有智慧的考量？我相信，神对我们的爱心的智慧的考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担心，好吗？
谢谢。
这个方面啊，圣经中确确实实没有啊清楚的细节的启示，啊，在教会历史上、神学上也没有细节的更加清晰的 speculation， 大家知道思辨啊，猜测的，好吧？
对不起，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你好。
就是如果人死后被火葬了，或是有的就是埋在坟墓里，或是有的人比方说去世的时候被火烧的没有模样了，这些就是关于复活的时候，又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复活，如果已经都没有身体的被火化了，这样子怎样解释这个复活的那个状态？
是，谢谢村民问的这个问题，那我就回答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传统的而言啊，不管是犹太人，穆斯林，早期教会、中世纪教会，甚至包括现代的欧洲人、美国人， 那在丧礼的方式上，我自己也有这个缺心啊，更多确确实实我们不主张水葬啊，就把我们的尸体扔到水里，就跟印度人扔到恒河里去了，或者第二个啊，也不是说火葬啊，就烧了啊，但是你还就知道有天葬，那天葬那个西藏人天葬啊，把人死了放在山头上啊，剁成肉块叫老鹰吃了啊，老鹰吃的越干净越好，那叫天葬、啊、火葬、水葬啊，这些葬礼啊都是和人的宗教信仰有关系的。所以说犹太人、穆斯林啊、基督徒啊，从圣经的记载啊，从教会的多少传统上来看，那我最起码可以从时间和资料的角度讲，那我们是相信啊，土葬啊更是基督教文化的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方面是否是核心性的信仰呢？啊，是否有别的丧礼？那我们叫那王牧师就不去做追思礼拜了呢？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一个基要性的啊，我只是给大家讲历史性的、主流性的、数据性的啊，基督教文化里面的啊。第二个角度讲，那陈明一啊，姊妹担心讲，如果是火葬啊、天葬、水葬，甚至包括土葬。那土葬几百年，那大概骨头烂不了，那肉也没有了，啊，所以说那怎么身体复活呢？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信身体复活，身体复活不是骨头和肉自己复活，第二个也不是我们让他复活，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他什么来复活。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活，这是耶稣基督使他复活，生命在我，复活在我。那这个复活是指什么呢？是用他使无变有的什么大能啊？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中啊，耶和华上帝就讲，那以色列人哪怕都灭了，那这个上帝能够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来啊？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身体复活的时候，第一不是指我们有骨头有肉才能复活，第二也不是指我们自己任何人使他复活。第三，我们一定要知道，使我们复活的是上帝耶稣基督，那是无变有的什么大能，好吧？
嗯，王牧师，我庞庆言啊。
啊，庆言你好。
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中的问题哈、啊，就是你说这个讨论题中，你说这个士美拿教会哈、啊，
嗯，
因为你介绍了一些背景，说他们是拜。那些帝王的，但是从经文的角度上看呢，他只是说知道他们患难嘛，就是患难被试炼，所以呢那给他们的信息说是你要务实忠心哈、啊、当然人在患难的时候能不能坚持得住嘛，就是这一个问题、
嗯、
就是考验来了嘛，对吧、
嗯、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当考验来了的时候能否持守这个信仰的忠诚，是吧？是他们要面临的这个挑战啊。我不知道这一点上这一点上是他这个对他们的劝勉呢，还是怎么样子？是这样子啊，还是说？
我说谢谢庆言回应这个问题、嗯、啊，这个问题的核心当然最高挑战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否忠心。啊，当然，再朴素一点说法，就是不要惧怕，啊，就说这个，就说以佛所教会的问题，是这个爱心的问题，啊，我们看了斯美拿教会的问题是惧怕的问题，啊，当然你不忠心也是因为惧怕才卖主卖友，或者是才不认主嘛，啊，所以如果刚强壮胆，那当然刚强壮胆最大的刚强壮胆就是不怕死。啊，就是为主寻道嘛，啊，所以说以佛所教会的问题是爱心冷淡的问题，啊，这个斯梅拿教会面对的问题是因为惧怕而这个否认主，或者是背叛信仰的问题，啊，我们能不能我就给大家稍微澄清一下，好吧？嗯，好， 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些啊，不给大家拖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个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底下给大家附录啊，诺斯底主义间隙啊，你大家回去看一下就行啊。这个诺斯底异端呢，有的时候要叫马基亚异端啊，有的时候就翻成灵智主义啊。灵智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他们靠这个认识啊，靠知识什么来得救啊。用现在的话语来讲，就高举人的理性，高举科学啊，高举知识。那我们就知道启蒙运动这个 rationalism 啊，这个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啊，都是啊这个灵智主义的什么哎变种啊。大家啊看一下啊，你就包括很多专制。专制是什么？专制就是说我有知识，我有精英，你愚昧，你不知道怎么过日子，我给你安排福利政策啊，我把您的财产没收了，我来国家管理计划经济，哎，这些都是导致专制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说起来很深啊，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他们不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他们也不相信救恩是出于上帝，出于耶和华，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和别人与上帝的智慧相比，其实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罪的。他们就觉得，哎，我有知识，我是专家。专家治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计划救国，啊，大福利救国，这些都是啊，这个灵智主义的啊，大家回去看一下啊，里面讲的比较多啊，请大家看啊，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好啊，我们还有没有啊其他这个要问或者补充的？
啊，王老师，
啊，你好，
那个，我们是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啊，前面有个加个 A 的话。Agnostic
对，
加了个 A 之后就是变成了那个未不可知论，是吧？
不可知论啊，对对对，加个 A 就是不可知论啊，这都是出自希腊文了，对。Agnostic 对，
因为不可知论在科学界好像还比较盛行。
对对，这个不可知论它本身也是荒谬的，哎，我认为。啊，我知道我无法知道，这本身也是一种知道，呵呵，语言上的问题了，对。好，谢谢龙文。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接受长老在不在？
在。
好，我们看看接受长老有没有补充，或者是为我们大家祷告。我们今天就。